圣经导读新唱365，3月19日，今日读经，生命记19至21章，路加福音1章26至56节，导读。生命记19至21章，摩西提到社会战争和婚姻家庭中追求公义并尊重生命的神圣规条。首先，19章1至4节讲到以色列人进入耶和华所赐的应许地之后，要执行设立6座陶城的命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命关天。于是56节，摩西举了一个砍伐树木时，由于斧头拖把而误杀人的例子。生动的例子也是讲道当中最常用的例证方法，说明陶城是为了保护无辜之人而设立的，而那些因恨而故意杀人的，陶城就不能保护了。摩西讲完公共陶城之后，14节开始讲神赐给先祖的私有地界，人不可挪移，因为生命与地界都是神所赐和规划的，人不可侵犯和贪婪。司法公正有赖于见证人提供的证据，审判官也包括祭司。所以21节讲到审判的原则是以命偿命，以牙还牙，这是审判官执法的原则，不是个人报复的依据。新约主耶稣说，有人打你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，不是反抗，而是不自己做主，要把这主权呢交给神和神所任命的审判官，让神来动手，将会更快的解决问题。20章是交叉平行的写作结构，讲到战争的问题。1到4节，军队要上战场，要有祭司来宣告神的同在，表明发动圣战出于神而不是人。5至9节是长官2次并列的训话。首先，上战场的士气很重要，因此以下的几类人不要上战场：新建房屋的，栽种葡萄园的，刚刚订婚而未结婚的人，其次，胆小怕死的人不能上战场，恐怕呢影响其他人上阵杀敌，更何况呢情绪非常负面的人。今日的教会同工亦当如此。13至15节是针对呢应许地以外的战争，对应16到18节应许地之内的神厌恶的迦南6大民族。邪恶而顽固的信仰的民族若不灭绝，会影响子民的信心。最重要的是10至12节回应1至4节，表明圣战是出于和平，更对应了19至20节的圣战不是破坏。立正的现实方面，如果遇到坚固的敌城，围城的时间延长，势必会砍伐树木，破坏生态的平衡。树木没有罪，尤其是那些结果子的树， 而今天的现代战争残酷，动不动呢就把绿地变成了废墟。还有些建房子的开发商啊，非常的没有怜悯之心，拆除以前的房子，连周围的树木都砍光了。这些利欲熏心的人，我们千万不要效法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，不是以暴制暴，而是尽量的追求和平，甚至呢，要尽量的保护周围的生态环境。属灵方面，战争是为了消灭邪恶，不是消灭爱好和平的人。那些能结果的树，也预表福音呢，应当要怜悯，并且给人悔改的机会，而非一概的咒诅。21章有五个段落，特色是以弱势开头，乃关于如何去制止不公义之事发生的规条，也是交叉写作结构。首先1-9节讲述应许之地，若有人在田野里被杀了，又找不到凶手的时候，就要最近的城市来负责，并由祭司来作证和判断，而长老们呢，要举行一个打断母牛脖子并避免流血的仪式。长老们的祷告要先宣告无辜，然后表明与神的关系，最后求主不要降法。今天我们教会的牧者领袖也当常常祷告，求主不要因为一些人犯了隐藏的重罪而降灾祸。一人犯罪的会连累全教会呀。很多人说，我自己犯的罪关别人什么事呢？这是不应该的。10-14节是关于娶丈夫的女人为妻之规定，年轻人呢，见到美色就要节制，想要占有别人，先呢让别人解决好自己家庭的问题。欲望的占有不是真的爱，要忍耐等到一个月过去了，自己还会爱那个女的俘虏吗？人一旦冲动情欲发作，就强行占有那女子，那就不可事后又随意的抛弃她，因为这事呢，神必审判。15-17节是这一章的中心。长子是父亲年轻时候生的，不能因为情欲娶了二房，就随便的废长立幼，个人的喜好不能高过神的拣选，因为长子的地位是神给的。18-20节讲到处理不孝顺的儿女，父母尽力的管教儿子，而他仍无可救药，吃喝玩乐，浪费产业，这罪恶呢，影响到家庭甚至整个社会，那审判官呢，就有权柄除灭这叛逆的儿女。最后22-23节对应1-9节，人若犯了该死的罪，处死了尸首，挂在木头上警戒大家，但是不可让尸首停留过夜，而要当天埋葬，以那挂在木头上的人是被神咒诅的，像前面的那头母牛一样，预表地上所有人的罪的咒诅都归到耶稣基督身上。罗马书6章23节。死尸当日要埋葬，不然呢会污秽全地，所以耶稣钉死的当日就埋葬了。 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。新约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至五十六节。以利沙伯怀孕六个月之后，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，到加利利的拿撒勒，向一个名叫玛利亚的童女宣告有个婴孩将从她诞生的喜讯。玛利亚当时呢，已经许配给了大卫的后代约瑟，但还没有迎娶。她顺服地接受了神儿子耶稣将在她身上圣灵感孕的神迹。天使的宣告带给玛利亚安慰，她是神的使女，而不是神的母亲。主耶稣才是至高神的儿子和圣者。天使宣告的好消息当中，还包含了她所怀的耶稣是玛利亚的主，有完全的神性，而作为玛利亚的儿子，也有完全的人性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，不是母亲伟大，而是救赎人类出罪恶的神儿子耶稣伟大。玛利亚的顺服是要冒很大的危险，因为有人会怀疑她对未婚夫不忠诚，这也是她一生所受的苦。这个男孩在母亲的子宫里就有了圣灵的保护，不会沾染人类的罪性，于是女人的后裔就这样奇妙地诞生了。玛利亚得知她的亲戚即年老的以利沙伯已经怀上了孩子，表明神的话充满能力，所以童女怀孕在神的手中也不是什么难事。玛利亚的谦卑是我们美好的属灵榜样，但不可高举她。三十九至五十六节，玛利亚就去看望亲属以利沙伯，极大的喜乐在他们和未出生的孩子身上涌流出来。首先，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的问候，就被圣灵充满了，胎儿都手舞足蹈起来。施洗约翰呢，在娘肚子里面就认出救主耶稣来了，并赶快的迎接。以利沙伯又唱出一首预言的诗歌，他赞美玛利亚因为相信主的话而有福了。玛利亚所怀的就是他的主。施洗约翰以后的生命将一直以耶稣基督救主为喜乐。最后，圣灵充满的玛利亚呢，所唱的诗歌与旧约哈拿的祷告非常的相似，因为启示都是出于同一位圣灵，但有不同的发展。诗歌不是高举自己，乃是颂赞主，其第一句就是我信尊主为大，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然后是七个已经发生的事，是神给玛利亚和以色列民伟大的作为并恩惠。诗歌的第一个层次是四十六至四十九节，讲到神为玛利亚所成就的大事。第二个层次五十至五十三节，是神为无助与谦卑饥饿的人成就大事。第三个层次是五十四至五十五节，神要为以色列成就大事。耶稣为了以色列民降世为人，实现了父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应用， 摩西讲了那么多关于社会家庭的公义和圣洁生活的条例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是叫以色列成为一个公正公义影响列国的神治的国家。但那是多么巨大的工程啊！因这些的律法的精髓就是追求神的义。神的儿子耶稣选择了一个童女玛利亚降生在世上，没有通过人类男女的婚姻，而只从圣灵感动怀孕，并出生在以色列最卑微的马槽当中。他不是皇宫的贵族，而是以身份的卑微的身份，把以色列民从律法和黑暗的世界中拯救出来。耶稣赐给谦卑和贫穷并愿意顺服的人，他们虽然极其软弱，却能承载神伟大的荣耀，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做基督徒常常依靠自己的聪明和能力努力的拼搏，但往往那些想为上帝伸张正义和成就大事的人，其实并不能做什么。而那些真正不起眼的默默祷告和服侍的人，他们像玛利亚和以利沙伯这些弱小的女人们一样，神却是如此的喜悦他们，因为他们在教会和家庭当中愿意任劳任怨，每周都来教会默默的祷告，默默的为主献上，真是卑微又顺服呢。他们祷告中常常说：“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”有这样的圣徒在我们当中，真是教会的福气。弟兄们呐，姊妹们呐，让我们去效法那些单单为主默默献上的人，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愿神的旨意快快的成就在那些卑微而伟大的生命当中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《尊主颂》。